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崔峰神父。
神父，之前我会经常带一些青年活动，然后在青年活动当中呢，我们会摘取一些圣经经句，然后在祈祷当中让大家去抽。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这两天我在我们后台看到一个问题，让我心里也有了一些的疑问。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问问神父如何看待抽圣言，它和求签有何区别？如果两次抽到同样的圣言，是巧合还是真的就是天主的旨意？我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我心里也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啊。神父怎么看这件事情？就它和抽签有什么区别？
啊，当然了，就是像你所提到的，在很多地方目前是有这类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一些堂区了，或者是一些教区类的一些活动里边，会有说在一些大的活动结束的时候，邀请参与的人抽取一句圣言来作为天主对自己说的话，并勉励自己在生活当中去做实现。这样的活动的确现在很多，有很多大型的活动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就如这位听众和你所疑问的一样，就是说他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教外人进庙求签一样吗？如果他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一类的活动就不可以去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首先需要去弄清楚，就是抽取圣言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在这里，当我们要评价这些活动的时候，首先需要去明白的就是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的出发点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只有了解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对它有一个评判，或者是会对它对与错我们才会有标准可以遵循了。但是据我的了解呢，就是抽取圣经的这些活动呢，基本上是为了让大家多多的学习圣言，了解圣言，在圣言的鼓励下呢，好好的去生活。它就像我们平时所得到的一些来自于圣言的这份鼓励的这些话，我们送给他人，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我了解的啊。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还有你的这个活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出发点了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这类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只不过是用圣言不断的在生活当中鼓励我们，也借着圣言来光照我们。抽取圣言的活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动机跟目的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抽取圣言不是为了求问人生命的富贵祸福，或是天主对我们的旨意。如果我们把天主的圣言当作一部占卜的书，或者是求财问命的这样的一部书的话，我们就把圣言理解错了。其实我们在生活里边可能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笑话，我在这里跟大家去举一个，就是说如果有人如此来求问天主旨意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做完祈祷以后，如果你抽到了一句圣经上的话，马窦福音27章第5节，犹大就出去上吊了，就是当他出卖了耶稣之后，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你又翻到了耶稣给他说的一句话，你照样去做吧，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你又翻到了一个你所做的，快去做吧，这个都是关于如达斯的这样的几句话。如果你在圣经里边抽到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办？那你就上吊去，或者是你去死， 或者是你去做一些不该做的这样的一些作为。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如果你把圣经当成一部占卜的书，你要求财问命，你要获知你将来的命运的话，那你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圣言可以光照我们，圣言可以鼓励我们，帮忙我们更好的去生活，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圣言不是拿来让我们一定就是知道究竟下一步要怎么做，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样的理解就会把人导入一个迷途里边，或者叫歧途里，所以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当然我们也要去看一下我们所说的什么是求签，它跟求签究竟是一样不一样呢？求签呢，在维基百科里边它是这样来给我们来做的一种解释，是一种占卜的一种行为。的确就是如果你去一些庙宇里边的话，尤其是你去旅游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去的话，签呢就会在每一个庙宇或者是道观里边呢，它会准备，那么这些准备呢都是供这一些朝拜的人或者是旅游的人来求福问祸的一种占卜的一个工具。以签来占卜的行为我们称为求签。现在呢很多的道观了、佛寺了和庙宇大多都会摆上一个签筒供人求签问卜。这些签上面呢都会写着一句话，这些话呢有的是来自于易经上边的啊，六十四卦里边的等等，这一些不一样了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会有一些写在纸上的啊，不是竹子上的，所以这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所谓的求签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些人去求签是为了什么？真的就是为了求问自己的吉凶祸福，或者是自己的未来的命运等等，他是想知道自己未来的会怎么样，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是不可以来做，因为我们把这一些是当成一个迷信的一个行为。我在这里呢也特别想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未知，这是我们教会特别提醒我们的。在天主教教理第三卷关于天主第一诫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在2115号他说，天主能启示未来给他的先知或其他圣贤，然而基督徒面对未来的正确态度是怀着信赖，把自身交付于天主的眷顾，放弃一切对此不健康的好奇，但不顾未来能构成缺乏责任感。所以这是在这里边他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放弃一切对未来不健康的一些好奇，这是我们需要去放下的。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对我们的未来我们没有责任感，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呢，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去耕耘。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信赖天主，交托于他，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态度。2116号里边他更提醒我们说，一切形式的占卜应该摒弃，无论是求助撒旦或魔鬼、招魂或其他误以为能够揭露未来的做法，观察星座、行占星术、行手相术、解释征兆和命运、相信神事现象、求助灵媒，都是有意掌握时间、历史甚至人类，同时也希望为自己赢得神秘力量的支持，这一切都违反我们对唯一天主应有的敬意、尊重和敬畏之情。因此在这一条里边他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这些行为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做了，这就是违反天主的诫命。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了好奇，我们都想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整个的世界不是我们自己在掌握，而是天主在掌握。如果我们自己想做宇宙的主宰的话，那我们是对于天主非常大的一种不敬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种未知，我们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当然在这里需要阐清的一点就是，天主的旨意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圣经来获得呢？在这里的答案是肯定会，因为天主的圣言就是天主的话语，就是天主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去求问，我们想把它当成一部占卜的书的话，这是错误的。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呢，的确有一些圣人们呢，他们是通过这些话语而感受到天主的召叫。你比如伊纳爵，他就听到了天主给他说，哎，你纵然赚到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你的灵魂，那为你有什么益处？因为在他生病期间，他手头上没有其他的书可以去看，他只有福音书，那么他就拿过来来读。但是他的这种出发点不是在问什么，不是在通过这部书来占卜自己的命运，而是说他通过天主的话语，有一句话触碰了他，是这样的一种。包括谁呢？现代的圣人就是印度德兰。印度德兰他也听到了一句话，就是来自于圣经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说我渴。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啊，我听到了我就说，哎，这就是天主给他所说的，这就是天主启示给他的，而是他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去实现，不断的去分辨，慢慢的他看到，哦，天主对我的这份召叫就是让我去服务于这些穷人，因为呢，天主特别渴望他去为穷人去做服务，所以他在把这样的一种使命慢慢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做了实现。这位听众在问题的最后，他问说，如果两次抽到同样的圣言，是巧合还真的就是天主的旨意？那么在这里刚刚我也提到了一个笑话，如果你抽到了两句话都是一样的，就是像耶稣对犹大斯所说的那一句话，那就是你照样去做吧，那你怎么办？如果你认为都是天主的旨意的话，你要问啊，我这个要杀他要不要杀？你抽了一次啊，你又抽了一次，你照样去做吧，难道天主就真的去让你去做？其实这个呢，我们就很容易出现一种差错。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清楚，占卜是教会所不允许的，我们要想掌握未来，无论通过哪一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对于天主的一份信赖。所以这是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如果我们把抽取圣言也当成了一种求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想通过抽取这样的一个圣言来了解天主对我们的一份计划，就像我们到庙宇里边抽一个签看看我们未来会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行为也是不允许的。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想回答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希望对他能够有所帮助。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然后刚才神父在分享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说人是对未知充满恐惧的，我心里就突然有一个圣言，耶稣在圣经里说，我会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然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就圣言包括我们看圣经里头触碰我们的东西，就是耶稣在圣经里天主留给我们这份圣言，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去面对未来的生活，而不是说让我们去探究我未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想，哎，耶稣在圣经里说不要怕，只管信，让我们更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不要害怕未来的未知。听完这一期的节目，你有什么感受想要分享，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您有什么关于生活和信仰上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让神父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见。